第六章，创造论与进化论。自从1859年达尔文发表《物种起源》以后，进化的思想像野火一样迅速在思想界和科学界蔓延，对圣经所启示的创造论提出空前的严重挑战。虽然圣经的历史性已经被考古学的证据充分证明，但不少人仍然把进化论当作科学真理，认为创造论不符合科学是无法接受的。进化论成为许多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拦阻。在谈论信仰的时候，不能不涉及创造论和进化论的论战。有关这方面的专著中，潘百涛博士所著的《进化论：科学与圣经冲突吗？对进化思想的发展史、达尔文进化论的证据、基督徒对进化论应有的态度等方面都做了详尽全面的论述，资料丰富，分析中肯，值得认真阅读。进化论被写进很多书里，不少学校也在课堂上宣讲进化论，人们自然会认为进化论已是事实，认为进化论是科学定律。其实这是一种误解。进化论并不是科学规律，它只是达尔文基于他观察到的一些现象而提出的一种假说。这个假说并没有被证实，目前正受到严重的挑战。在上一章中，我们谈到科学研究，尤其是实验科学的对象所必备的一个条件是重复性。宇宙、生命、人类起源是已经完成的事情，无法重复，所以说已经超出科学研究范畴。宇宙是进化来的还是由神创造的这一个问题，科学无力作答。对此，进化论学者和创造论学者都有相当的共识。亨利·莫瑞博士指出，最近再版的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的序言里，一位英国进化论领导人之一的生物学教授承认，相信进化论与相信特殊创造完全一样，两者都被信者确定为真，但至今却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加以证实。所以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说，一种没有被证实也无法用科学研究方法加以证实的假说，这一点是首先需要澄清的。既然进化论和创造论不能够用科学方法证明或否定，关于起源的看法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建立的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客观的、合乎科学的来讨论起源问题，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应该是凭主观意愿或轻率盲从的，而是基于对客观事物的观察、分析和思考而建立起来的。基督徒接受创造论，是因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，相信圣经是完全无误的。圣经明白地教导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同时他们也确信神启示人类的两本书，圣经和大自然绝不会相互矛盾，而是相辅相成的。随着科学发展，人们一定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，宇宙万物是神创造的，而非无目的的以机遇进化来的。为了方便分析比较，我们可以建立两种关于起源的模式，即进化模式和创造模式。进化模式是，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、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，其中有自生自长的律，使一切可以由简到繁、由紊乱到有序、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的进化发展。这种进化发展至今持续不断。创造模式是，宇宙万物由超然的造物主所创造和维护，现在 创造过程已经完成，进入了互持阶段。这里我们将着重讨论有关宇宙起源、生命起源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等方面的科学观察和成果。现代科学的资料更符合哪一种模式呢？那么该模式可以作为较为正确的模式予以接受。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是科学界公认的宇宙普遍的规律。能量守恒定律说，能量可以由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，但其总量既不能增加也不会减少，是恒定的。20世纪初，爱因斯坦发现能量和质量可以互变以后，这一定律改为能质守恒定律。这个定律应用到热力学上，就是热力学第一定律。这一定律指出，物质和能量既不能被消灭，也不能够被创造，一度曾被无神论当作宇宙永恒的根据。热力学第二定律是描述热量的传递方向的。分子有规律运动的机械能，可以完全转化为分子无规则运动的热能，热能却不能完全转化为机械能。这一定律的一种常用表达方式是，每一个自发的物理或化学过程总是向着熵增高的方向发展。熵是一种不能转化为功的热能，熵的改变量等于热量的改变量除以绝对温度，高低温度各自集中时熵值很低，温度均匀扩散时熵值增高，物体有秩序时熵值低，物体无序时熵值便增高。现在整个宇宙正在由有序趋于无序，由有规则趋于无规则，宇宙间熵的总量在增加。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，宇宙不是在进化，乃是在退化之中。曾长期在美国西北大学执教的物理学家贝克博士指出，我们的宇宙中熵值有增高的倾向。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，宇宙像一个发条逐渐慢下来的大时钟。诚然，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一些暂时逆热力学的自然现象，比如生命现象。动植物由受精卵开始，从简到繁，从不分化到分化，最后成为一个完整的动物或植物。之所以说是暂时，是因为这些动植物最后也要衰老、死亡和解体。暂时逆热力学的生命现象需要两个必备条件。第一个是要有蓝图或指令，这就是在精子和卵子的 DNA 中所携带的来自父母双方的遗传基因。在这些基因的调控下，一颗绿豆发芽长成一株绿豆苗，鸡蛋孵化以后成为一只小鸡。第二，是要有一个能量转化系统，能供给发育时期所需的能量。光合作用、消化作用、血液循环和呼吸作用等都是这样的转化系统。进化论者认为，地球是开放系统，可以不断地从太阳中吸收能量，以弥补在熵增高的过程中所消耗的能量，因而进化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并不矛盾。但是他们把能量的多寡与能量的转化相混淆了。问题不是太阳是否有足够的能量来维持进化过程，而在于太阳的能量怎样用来维持进化过程。如果把一头野牛放进一家瓷器店，野牛用它巨大能量在店内做工的结果只能是一场破坏。同样， 如果盖一座楼的时候没有设计图纸，没有建筑师统一指挥，乃是让各种机器自由运作，让人们把水泥砖头随意堆砌，楼房是根本无法建成的。如果进化是宇宙的普遍现象，那么在宇宙中一定有宏大的指令系统和能量转换系统，使万物能逆热力学第二定律由无序到有序，由低级到高级不断的进化。但是人们在宇宙中找不到这样的系统，所以进化的模式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直接相冲突。创造的模式则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相吻合。起初神创造天地时，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这告诉我们，神起初创造的世界是冷热分开的低熵世界。世界被创造以后，即慢慢的开始退化。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提出只是近一二百年的事，但圣经早在2000多年前清楚地指明了宇宙中熵不断增高的自然趋势。圣经说，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，天必像烟云消散，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。热力学第二定律还告诉我们，宇宙不是永恒的，因为按此定律，宇宙的熵值在不断增高。总有一天，当宇宙各处的温度完全均匀一致时，熵值到最大值，一切能量都不再做功，只剩下分子的随机运动。此时，宇宙就达到等温热死阶段，一片死寂荒凉，这就是宇宙的终点。现在宇宙还没有进入最后阶段，说明宇宙的过去还不够长，即宇宙必有一个起始点，宇宙必有起点和终点，不是永恒的。创造模式相信宇宙是神创造的，所以宇宙不是永恒的。如果把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结合起来，可以引申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。第一定律说，智能不能够被创造，也不能够被消灭，也就是说，宇宙不能自己开始。热力学第二定律却说，宇宙必定有一个开始，这样宇宙只能有一个不受第一定律支配的超然的开始，这样的开始不可能是自然进化，而是神超然的创造。